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将要继续诗篇的分享。让我们打开到诗篇的第六篇。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危机，而面对危机，我相信作为基督徒，我们许多共同的经验，比如说我们都有祷告的经验，我们都有在危机的时候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光照和引导的经验，我们都有在危机当中转向神，以至于我们内心的痛苦忧虑在神里面得到安慰的经验。而与此同时，有许多基督徒在他们的危机当中也经历过一种近乎黑暗的与神隔绝的时候。试想一下，当人在这种近乎黑暗而神似乎遥不可及的时候，他会面临一种深深的痛苦和孤独。而在这个时候，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种危机和痛苦，会更加的让他们难以承受。可以说，同样的危机，当神似乎远离的时候，这样的危机会更加强烈的冲击一个基督徒的信心。这时候，撒旦就好像会一直在你耳边跟你说悄悄话，他会不断的试探你：神还爱你吗？神如果爱你，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撒旦会试探你：哦，你这可怜的人，神还在乎你吗？神还会照顾你吗？他会欺骗你：不，你的神已经抛弃你。撒旦会不遗余力地攻击那些在苦痛当中、似乎在黑暗当中的人。而令人遗憾的是，有时候似乎撒旦的诡计成功了。我们见过一些人，他们在经历一些非常艰难的时刻之后，似乎就一蹶不振，好像几乎完全远离了神。但是圣经并未对圣徒的黑暗和痛苦保持沉默，圣经一再的让我们看到，神所称许的、神所爱的人，他们也会面临极深的痛苦和试探。不论是约伯、大卫，甚至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痛苦和黑暗是再真实不过的事情。今天借着打开诗篇的第六篇，我们要一同来思想大卫在他的痛苦中，在他痛苦当中的祷告。我们要来看神如何在他生命当中一个黑暗至极的时刻来工作。让我们一起读这诗篇，我们从耶和华开始读，请。
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此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
这是神的话，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打开你的话，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的心在这真理当中被坚固，让我们的痛苦在这真理当中被引导和安慰。主啊，打开你的话，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看见你奇妙慈爱的永不改变的作为，你的拯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看前三节。很显然，大卫在一种深深的痛苦当中，于是他转向神来祷告。弟兄姐妹们，这或许是老生常谈，但是让我们可以不厌其烦地说， 越是重大的危机，越是强烈的痛苦，就越要转向神。你知道吗？撒旦喜欢我们在痛苦的时候尝试麻痹自己，宣泄我们的情绪，他不愿意我们转向神来寻求帮助。我们天然的倾向是什么？我们总是想等我们状态好一点之后，然后再到神的面前，是吗？就好像一个人他起床了，他觉得我要打扮得好一点，然后我才出去见人，对不对？有一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据说有超过20年的时间，没有人见过 Michael Jackson 迈克尔·杰克逊的素颜的样子，连他的妻子都没有见过他没有化妆的样子。我们人天然的倾向就是，我想要等我好一点了，我才去面对神。可是难道我们能够承受我们生命当中这些试探和艰难吗？这种倾向非但不能帮助我们，反倒会让我们越来越虚弱，让我们陷入一种更深的黑暗和痛苦当中。神要我们在痛苦当中转向他，大卫就是这样转向神，寻求他的帮助。在这里，大卫的痛苦是非常强烈的，强烈到什么地步？大卫觉得他遭受的痛苦几乎等同于神对罪的惩罚。你看，他觉得他直面了神的怒气。第一节，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读这一节的时候，我几乎认为这是大卫他犯罪了，然后求神赦免他的一个祷告。你看他的措辞非常强烈，似乎他现在正在遭受的事情是神对罪的惩罚。但是在其后的经文当中，我们没有读到大卫有任何祈求赦免或者悔改的内容，所以很明显，大卫不是真的犯罪了，然后他在这里求神赦免他。更可靠的理解是，大卫所遭受的痛苦，他痛苦到一个地步，让他感到神正以很强烈的愤怒对待他，就好像约伯在他的痛苦当中所感受到的。他的痛苦这样强烈，强烈到神如同对罪的那种恨恶一样。很多经历过痛苦的弟兄姐妹会稍微的会更认同大卫在这里的情感。想一想，当你生活当中的苦难一件接着一件的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不禁要怀疑，哎，是不是我哪里得罪了神？神居然让这样的痛苦，让这样的悲伤临到我，到一个地步，甚至我周围的家人、朋友、同事，周围的人都躲避我，唯恐在我这里染上什么厄运。但是我扪心自问，我没有什么显然的罪没有认，我没有尝试在神面前想要隐藏什么。换言之，有时候我们遭受一些痛苦，很可能不是因为罪的缘故，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因为罪的缘故，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这种不明就里的痛苦，它强烈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向神发出一个哀求，我们哀求神怜悯我们。神啊，就算是有什么隐藏我不晓得的罪，也求你不要以我当得的来对待我，我求你怜悯我，不要在你的怒气当中责备我，求你拿走我身上这个极大的痛苦，我真的求你可怜我，现在这个痛苦我已经无法承受。我们要知道，痛苦给我们造成的影响是全人的，痛苦是件很真实的事情，痛苦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非常的软弱。大家都见过很多小朋友，对吗？我们有小朋友的都知道，哇，小孩子的精力非常旺盛，他似乎总有用不完的精力。但是你观察小孩子，当他生病的时候，当他发烧了，似乎所有的精力都离开他了，他整个人就像蔫了的菜叶子一样，他的精力似乎就完全的失去了。痛苦 会造成我们这种身体上的软弱。在第二节的时候，大卫描写，他说痛苦让他的骨头发颤。什么叫骨头发颤？你全身都在颤抖，这意味着你已经失去力量，你软弱的就像一个骨头架子一样，而且一直在抖，没有力量的。不仅他的身体是十分的软弱，痛苦上他的内心怎么样？他的心大大惊慌，他的内心十分的惊恐。他的身体软弱，他的内心十分的惊恐，感觉到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石头压在他的心上面一样，他的整个全人都非常的软弱，从身体到内心，他在痛苦当中受到了一种极大的打击，因此他在这个时候迫切的需要神的怜悯和医治，否则他整个人已经无法支撑住了，因为没有力量了。在这里，他的这种无力感是怎么样表达出来的呢？他已经无力到似乎连一句完整的话他都说不出来了。请看第三节，第三节的和合本的翻译是：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这是一句完整的话，对吗？但和合本在这里是意译过来的，大多数的英文译本会这样翻译 But you, O Lord, how long? But you, O Lord, how long? 直译过来，但主啊多久？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话。大卫在呼求主啊，还有多久你将我将我从痛苦当中解救出来？痛苦袭来，我的身心俱疲，这内心的呼求似乎从喉咙当中要发出来都变得极其的困难，最终他只能汇成几句短促而急切的词语。他渴望神拯救他，但是从他喉咙发出来的只是几个短促的词语：主，但主啊多久？他没有办法，他已经急切到他不能正常的说完这句话，而是几个急促的强烈的词语：主啊多久多久。可以想象他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他的痛苦是何等的真实。但是弟兄姐妹们，即便处境如此艰难，大卫在这里向我们展现出的信心真的是让我们感到惊叹。你发现吗？大卫从来没有怀疑神会怜悯医治和拯救他，大卫从不怀疑神会拯救他，这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论证和辩驳的事情，这是大卫深深的确信。而许多时候呢，当我们呼求神怜悯和拯救我们，我们的内心却很少带有这样的确信。当我们求神拯救的时候，我们的内心还有一种挣扎：神会不会帮助我？神会不会真的听我的祷告？神知不知道我的情况？我们内心有这样的挣扎。撒旦的试探犹在耳边，撒旦的试探就好像一个泥鳅要拼命的扭进土里一样，要钻进我们的心里面，要欺骗我们。而我们呢，我们有时候对撒旦是欲拒还迎，我们觉得撒旦好像说的挺有道理，我是不是真的要把所有的希望，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神这个篮子里？我是不是还要留一手？我们常常采取一种看似聪明但是愚蠢的方法，我们觉得在神面前我们是信仰世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对大卫他却不是这样，他确信神的拯救，神是不是拯救，这不是需要问的问题，唯一需要问的问题是神何时拯救，还有多久，还有多久神的怜悯和拯救才能显灵。这让我想到耶稣的话，在马可福音，当耶稣从山上显荣下来之后，有人带了一个哑巴来求耶稣医治他们，因为他的门徒不能把那个鬼赶出去。 耶稣当下的反应是他仰头叹息，他说：哎，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什么时候呢？圣徒的内心面对这世界的痛苦，常有一个叹息，就是耶稣在这里的叹息：还有多久？还有多久？罪给人带来的这种绝望和痛苦才会过去，还有多久？我们非常熟悉一首圣诗，教会唯一的根基，它有类似的回响。在这首诗歌的第三段，他这样写，他说：圣徒警醒问主说，黑夜还有多长？哭泣即将变歌声，转瞬即见晨光。对一切在痛苦中中哭泣的人，还有多久是他们心中向神油然发出的一个呼求。神啊，我知道你必然得胜，神啊，我知道你必然拯救，我毫不怀疑，只是在什么时候？神，你的拯救什么时候显明出来？还有多久？还有多久？神，我何等盼望你来到，我何等盼望你的拯救显明出来，临到我这痛苦的人身上。这是大卫在第三节向神发出的深切的恳求：主啊，多久？还有多久？在我信主的早期，永恒的盼望一直是一个非常的遥远难以捉摸的题目，它很抽象。永恒的盼望似乎很抽象，好像跟现在的生活联系不起来。而直到在我的生活当中，神让我遇见那些非常的煎熬，但是我又完全无能为力的痛苦，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神面前跪下来向他祈求。而就在那时候，神完全的拯救，神所应许的那个完美的新天新地，神说的罪不再缠绕你，你的眼泪将要被擦去，这永恒的盼望突然间显得鲜活起来，对我产生一种强烈的吸引力。我越发确信这盼望，也越发渴望这盼望的实现。这幕后的荣耀完全显出来的日子将是多么的美好。而正是借着痛苦，神让我们呼求他的怜悯，让我们等候他的拯救。神在痛苦当中让我们可以抓住那个永恒的盼望。正是借着痛苦，神让我们盼望永恒。正是被这样的盼望激励，大卫很确实的向神来寻求拯救。请看第四节到第七节。第四节：耶和华，求你转为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大卫立刻的向神寻求他的慈爱来拯救他。大卫在痛苦当中面对两个非常显然的后果，以至于他不得不很迫切的需要神在慈爱中拯救他。我们首先看到在第五节，大卫所遭受的痛苦到一个地步，几乎已经他要死了，死亡已经在门前了，死亡已经迫在眉睫了。你看第五节，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死亡已经来到，拯救的恩典成为必须，如果没有拯救，死亡就会临到。可是死亡能带来什么益处呢？弟兄姐妹们，死亡从来不是什么可以接受的事情。我们大多数人都参加过葬礼，即便你只参加过一次或两次的葬礼，你都参加了太多的葬礼。一个葬礼都太多了，死亡从来不是件可以接受的事情。死亡是罪的结果，死亡的确是今天留给还活着的人最大的警戒，已死之人却没有办法从死亡这警戒当中有任何的益处。他们已经无法纪念神拯救的名，他们已经无法像我们在这里一样，不管用什么方式称颂神的名。 而神造人本来是要来荣耀他的，神造人是要来分享他的喜乐，神让人活着是要来敬拜他享受他，可是死亡将这一切都破坏，死亡的来到使人就无法在永恒当中来实践他被造的目的，来敬拜，来称颂，来荣耀，来享受神的名。所以神的拯救必定要胜过并且除去死亡，否则神在他创造时候的目的就无法达成。而大卫正面临这种真实的威胁，他的性命危在旦夕，他呼求神的拯救。有学者在这里评论说，这不代表说旧约的人不相信死后的生命，但是他把重点放在今世，认为那是一个人与神关系最重要的阶段。诗人相信自己还有余生可活，所以还有时间来赞美造物主。弟兄姐妹们，今天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不管我们是真的相信还是我们习惯了这种说法，我们比较倾向于说，哦，死亡并不可怕，基督徒你信了主，你不需要害怕死亡。没错，因为死亡已经不能让我们与基督隔绝了，死亡已经被基督胜过了，我们在死后会与基督同在，美得无比，凭着相信就可以。但同时让我们记得，我们或生或死，我们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不要怕死，但同时间让我们也不要怕活着。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神不是让我们只是活着，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神要我们抓紧一切的时间来纪念和称颂神的名，这是我们活着的目的。神活着，神让我们活着，许可我们活着是有目的的，他在我们中间是有旨意的，他要我们常常纪念他，他要我们常常思想他在我们中间，他在我们中间已经成就了一切的事情。如果基督徒说他信了很多年，却仍然对神的属性、对神曾做过的事情一头雾水，这实在令人猜不透。显然是太少的纪念，太少的思想关于神的事情。基督徒如果只懂得向神求什么，而不懂得如何来称颂和感谢神，这同样让人摸不着头脑。这就好像一对恋人说，哦，我们非常的相爱，我们爱得死去活来，绞尽脑汁，却想不到对方有任何的爱的行动。这种嘴上的爱令人摸不着头脑。你也或许注意到，我们每周主日的崇拜常常是以称颂神开始的，因为其实这是我们整个崇拜当中敬拜和感恩的基础。我们以称颂神，我们呼召弟兄姐妹来称颂神的名开始，这并非意味着我们每个人来到教会我们都是小跑的心情愉悦的哼着小曲的来的，我们可能是带着痛苦破碎迟疑而来的，但我们仍旧以称颂神的名开始。为什么？因为不管在什么时候，神都是配得称颂的。在我们痛苦的时候，在我们悲伤的时候，在我们破碎的时候，不是总是在我们情绪很高涨的时候神就配得称颂，在任何的时候神的名都是配得称颂的。只有这样，我们之后所有的感恩，我们之后所有的认罪，我们之后所有的敬拜才是有根基的。因为不管在任何时候，我们知道不管我的处境如何，神都是配得，都是可以被称颂的。而痛苦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来寻求神的慈爱，我们真的需要来寻求神，我们真的需要神。就好像当我们被迫要寻找新的地方聚会的时候，我们发现参加聚会的人反倒比平时增加，就好像我们必须挤在一个小房间的时候，我们发现来的人比平时都要整齐。我相信 神借着人去经历痛苦，是更迫切的去寻求他的慈爱和他的拯救。我们在痛苦当中去经历了神的拯救，而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对他的敬拜、纪念和渴望。但是当这个痛苦过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不要让我们内心对神的渴望和敬拜也随之过去。求神借着他的痛苦，借着我们的痛苦，让我们渴慕他，但求神也借着这些痛苦，塑造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敬拜他的生命。所以你看，痛苦已经到一个地步，死亡已经迫在眉睫，大卫必须呼求神的拯救，否则死亡就会临到。痛苦带来另一个后果，刚才我说了，痛苦很真实，痛苦是需要忍耐的，而大卫他对痛苦的忍耐几乎已经到了尽头，如果没有神慈爱的介入，他就忍不下去了。你看第六节和第七节，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船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痛苦带来哀哼和眼泪，到达一个地步，大卫对痛苦的忍耐到一个什么地步？你得哀哼多久才会觉得精疲力尽？一个人得哀哼多久才会感觉到他忍不下去？我们都见过小孩子哭，对吗？当小孩子他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是怎么哭的？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哭，对吗？他能哭多久？我不知道，可能很少有人能忍耐到他哭不下去的时候。但有可能他哭一个小时过去了，他还在哭，两个小时过去了，他还在哭，他的哭声跟两个小时之前一模一样。所以你看，你很难想象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他有这么强烈的力量，当他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可以这样的哭，哭到你的心都碎了。我有一个朋友很爱唱歌，他在 KTV 一个人唱五个小时都不累。我想表明什么？那你想，一个人的哀哼得到什么地步，得多久他才会觉得我已经没有力气发出声音了？你得流多少眼泪才能让你的床榻浮起来，才能把你的棉被给套透呢？我们以前教会有个大的洗礼池，对吗？撑起来了，蓝色的那个，看着不大，但是我跟卫东这么强壮的人，我们可能得大半个小时才能把这个池子给装满。但就是这个池子的水也毫不可能把床榻给飘起来，你放个棉被进去还有得过好久才能泡透。一个人的眼泪得流到什么程度，似乎他的床榻会被他飘起来？是怎样的忧伤会让一个年轻人朝气蓬勃的眼睛看起来像耄耋的老人一般干瘪？你看孩子的眼睛清澈透亮，你看我的眼睛就像个死鱼的眼睛。什么样的忧伤会让这么清晰透亮的眼睛一夜之间变得像死鱼眼一样毫无神采呢？这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的那个伍子胥，他一夜白头，对吗？大卫因为他的忧伤，他的眼睛一夜之间就变老变花。毫无疑问的，第六节和第七节是 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我们知道这不是真实的场景，他的眼泪没有让床榻浮起来，他是夸张的说法。但显然这一切的夸张是要一致的表明大卫非常痛苦，他的痛苦已经到了极限，他的身体已经被掏空，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因痛苦而哀哼，他止不住的哭泣，他的处境已经迫在眉睫。这时候如果没有神他的拯救超然的介入，大卫不知何时就将崩溃了。大卫感觉到他已经活不下去了。弟兄姐妹们，圣徒会遭受痛苦，而且遭受得极大。圣徒会遭受痛苦，而且遭受得极大，就像大卫在这里经历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你有没有听过师父真？是个了不起的改革宗传道人，被誉为讲道王子。16岁开始牧会，在他的人生和侍奉的经历当中，有一件事情对他影响深远，甚至导致他往后几十年内心都和忧郁症征战。他有几十年的忧郁症。1856年10月19号，他当时22岁，比我小10岁，首次在皇家萨里公园的音乐厅向跟随他的众多人群讲道，超过7000个人。22岁的时候，有一名出席者大叫起火了，结果呢超过7000个人赶紧跑。那你不用说7000个人，我们这里一旦着火了跑都有可能有人受伤。结果呢，这7000人当中有7死28伤。师父真因为这个灾难从此改变，他的会友和教会的元老记述那件事情对他的影响，说这件事对我们牧师的神经系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从那以后，师父真就经历过多次严重的抑郁症发作，直到他1892年离世。1856年到1892年36年，36年的忧郁症痛苦有可能伴随着圣徒一生之久。这样的痛苦怎么能够忍受？人从来不能忍受这么大的痛苦，必须要有神的拯救，必须要有神拯救的介入。这或许让我们更明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谈论他的困境。保罗他有一个很大的痛苦，你读保罗的书信，你知道保罗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对不对？他被人追赶，被人鞭打，他都不害怕。可是他有一个痛苦，他要3次求神把他拿走，而神没有把他拿走。神的回应是，这次是要你让你谦卑，很难受，但是我的恩典够你用。圣徒身上的痛苦可能会持续，但是如果有神他超然拯救的恩典介入，就会加给他的儿女以够用的力量。同样在我们的痛苦当中，我们迫切需要神慈爱的拯救，这是我们得胜的动力。在接下来从第8节到第10节，大卫他的祷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翻转，他从痛苦的哀哭转为重新得力的确信。大卫拒绝撒旦的欺骗，他犹如耶稣断然的斥责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大卫在这里斥责一切作孽的人，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他拒绝和他们同流合污，而同时作孽人要明白神已经得胜，他即将要施行审判，因为神已经听见他的哀哭，神已经听见他的祷告。大卫确信他的哀哭他的祷告神已经聆听，神已经听见。从前神在埃及听见他子民的哭声，就施行拯救，在埃及降下石灾，将他的子民从埃及当中带出来，带入迦南美地。现在照样的，神聆听了大卫的哀哭和祷告，他要施行拯救，同时他要除灭一切攻击和伤害大卫的恶人。 这些敌人将要面临他们加给大卫的痛苦，他们加给大卫的痛苦，现在他们要收到这些痛苦，他们要经历到羞愧、惊慌，大大的惊慌，突如其来的名誉的损害，他们加在大卫身上的，他们要得到相应的那些审判。你看这里大卫对神的得胜十分的肯定，在时间上面，神对恶人的审判有一种突然性，似乎是很突然的，猝不及防的，神就审判了，恶人就要面临他们的审判。你听过很多人有这样的计谋，他说：“哦，我听见了这个福音，很好，但我现在不要相信，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继续为所欲为，在世上做任何我要做的事情，而不用遵守你们任何清规戒律。”等我快要死了，我再来信福音受洗。你不是说相信就能得救吗？这样的人需要听见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如同贼来到一样，无人可以知晓，就在突然之间，恶人的羞愧就要临到，而那时候他们要被扔在神的黑暗当中哀哭切齿，但是再没有得救的机会了。罪人呢，为何不是现在就悔改？为何不是现在就呼求神来拯救我们？为何要硬着心，非要等到走投无路的那一天才肯幡然醒悟？我们要知道，当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那时候就再没有悔改信福音的机会了。以赛亚劝我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我愿意我们现在就来亲近，来求告他的名。对于在痛苦当中的圣徒，就像大卫，使他们在痛苦当中可以重新得力的方式是什么？是什么让大卫从他痛苦的哀求转为这种重新得力的确信呢？是借着将信心紧紧的连于神的作为，神拯救的作为，是借着将信心连于神的拯救，而不是依靠心理上的振作和个人的努力，不是依靠心理上的振作和个人的努力。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有去关心一些好像在艰难和需要帮助当中的弟兄姐妹吗？我们会说什么？坚强一点，多想一点好一点的事情，不要再继续这样想了。我们是在做什么？我们以为这个人靠着他的努力可以从他的痛苦当中出来，我们以为这个人哦，他再振奋一点，他再积极一点，他就不会这么忧郁，不会这么痛苦了。但是人真的能靠着他的个人的努力重新得到平安吗？人真的能靠他的心理上的振作而脱离他的忧郁吗？事实上，这正是现代心理学的辅导和个人导师的那种模式：积极的思考，积极的生活，努力，但是这却不是福音的辅导方式。请注意，圣经从来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认真的生活，不需要靠着意志力去做抉择。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痛苦当中的转变，首要的是我们要紧紧的将我们的信心连于神的福音、神的拯救。我们只有在对基督的信靠当中，我们的喜乐才能像灵魂之锚一样有稳固。只有紧紧的连于基督，不论风浪如何，我们的喜乐才不会摇动和挪移。请思想这一点，大卫从他的痛苦当中出来，并非是因为他的痛苦消失了，他的痛苦没有消失，还在那里，也并非是因为他如何振作他自己不陷入那个痛苦， 也不是因为他努力要去克服他的痛苦，首要的是他的信心紧紧地抓住了神的救恩，他的信心紧紧地连结于神，他在信心当中与神与基督联合。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事实，这将会极大的影响我们今天和我们的弟兄和他人对话的方式，会极大的影响我们关怀别人的方式。我观察到许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如果我们与一个痛苦当中的人对话，我们倾向于喜欢担任一个辅导者的角色。我们觉得，哎，我对这个人的痛苦，我有智慧，我有办法，我可以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他只要跟我聊一聊，或者我多花点时间在他身上，我可以把他从痛苦当中带出来。因此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很认真的，很努力的付出，我们真的很关心一个人，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他身上，我们给了他许多的建议和鼓励。可是这许多的建议和鼓励真的是智慧吗？会不会我们说太多了？会不会我们的时间和我们很真诚的付出，不仅没有带去祝福，反成了他人的负担呢？真的，我们要明白，我们往往不能解决任何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往往不能解决任何一个人的问题。但或许我们可以少说一些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策略，我们转而多一点帮助对方来认识神，我们多一点在谈话，在我们所花的时间当中，多一点把我们的焦点转向神，而不是一直关注对方的问题和需要。或许我们的目标绝不是应当去说我要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我们的目标应当是用神的话来牧养一个痛苦的灵魂。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在痛苦当中让这个人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定睛于基督，因为唯有基督能赐给他智慧，明白他的痛苦，赐给他力量忍耐这痛苦，赐给他在痛苦当中可以有喜乐。只有基督能更新人心。在教会当中，我有不少的机会去探访人，有时候是探访一些绝望的极度痛苦的人，去的时候已经知道你不可能解决他的问题，去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但是慢慢的，当我和这些绝望的人待在一起的时候，这些痛苦的人待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在这个场合当中，我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根本不是尝试去解决他的问题，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用每一个机会，每一句话，将福音再次跟他们表明。我越来越确信，探访可以带来最大的祝福，就是将福音带给那些痛苦当中的人。不止一次，我看到在这些人干瘪的眼神当中，因为听见福音就迸发出盼望的光芒。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对福音感到厌倦。每一次当我们聚集来崇拜的时候，每一次当我们打开圣经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每一次我们阅读的时候，我都有一个盼望，就是福音在所有的这些处境当中可以借此被显明，被传讲。因为这福音正是神拯救的好消息，这福音正是神在基督里已经拯救，必然要拯救，最终要完成他的拯救。福音正是神拯救的高峰和最终的完成。如果有什么能够安慰一个在痛苦和迷茫当中的人，就是这拯救的福音。因为神让人一切的痛苦和迷茫最终可以在耶稣的十字架和他的复活当中得到完满的解释。如果有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在他痛苦的漫漫长路当中继续坚持忍耐往前走下去，就是这拯救的福音。 因为基督已经道成肉身，为我们走完这条道路，他已经成为我们中间出熟的果子，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地方，将要接我们与他同在。如果有什么能够让一个痛苦当中的人看见他的生命有个更伟大的目标，就是这拯救的福音。因为基督已经带来他荣耀的国度，我们如今活着正是他的使者，正是他的门徒，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充满痛苦和迷茫的世界当中带来他的国度，见证他的国度，直到他再来成就新天新地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福音就是将我们带进教会的福音，将我们从最终呼召出来的福音，将我们从死亡的国度当中带入荣耀国度当中的福音。我们靠这福音入门，我们也要靠这福音成长成熟。这福音非但不应当让我们厌倦，它反而应当让我们每天为之倾倒，为之心神激荡，为之更新，为之喜乐。请留意彼得在彼得前书谈到这福音的话，请翻开圣经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让我们来读这话。彼得如何谈到这福音，谈到这救恩，多么伟大的救恩。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第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这救恩众先知详细的考察，这福音正是靠着圣灵传递给我们的，这福音正是天使都愿意详细查看的福音，这正是今天传道者的侍奉，就是将福音向诸位来显明。诸位弟兄姐妹们，我亲爱的家人，我唯愿我们珍视我们所拥有的福音，宝贵的福音，我们真正需要的福音，在痛苦当中给我们智慧盼望力量的福音。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真正的经历痛苦，就会明白只有神才是痛苦的医治者和拯救者。而为了帮助在痛苦当中的人，我们可以做的最美的事情不是给他一套解决方案，而是做神救恩的使者，做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人，将痛苦的人引向那位真正的医治者和拯救者。他听了痛苦者的哀求，他收纳了他们的祷告，他必要为他们伸冤，他必要得胜。你正在痛苦当中吗？痛苦的人呢，来信靠他，把你的信心牢牢的连结于我们的救主，从这信心而来的喜乐可以胜过你的环境，它不会被摧毁，它不会被任何人夺去。这喜乐就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在一个黑暗痛苦的人的灵魂当中显明你的救赎。主啊，原来你真的知晓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先祖大卫，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深深的经历我们的痛苦，他明白这一切，他跟我们一同走过这一切。你并未把我们留在痛苦当中孤独一人，你乃为我们预备了最美的救赎，就是我们常常听见常常颂扬的那拯救的福音，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福音。他为我们受苦，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必要再来的福音。 主啊，因此我祈求一切痛苦的人不再仰望自己，而是转头来寻求你，将我们的痛苦向你陈明，将我们的信心紧紧地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主啊，这时我们会发现，主啊，你的福音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大好的消息，它将我们从痛苦当中带入你福音的喜乐和坚定当中。求你的灵来做这样的工作，若非你的灵帮助我们，我们的心是刚硬，我们不愿意从最终回转。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看见你的救恩，并且欢然奔向这救恩。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明你的福音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做完成。感谢你，求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